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学者称，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令民众对本土疫苗产生信心动摇，但没有动摇对政府的信任。
我认为他有达到效果，就是但如果是支持蓝营的人，本来就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即便是比较支持绿营的人，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国产疫苗也产生一个信心动摇。那至于说对于政府的信赖，或者是对于防疫的信心来讲，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
习近平女儿个人信息泄露案新进展，
那里放了背后呢没有权的交易嘛，肯定他是内挂这个呀，他就是为了他的可以身家性命，根本就不是说真正为他们的国家着想呀，为习主席着想，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中共打击娱乐及网游产业，学者称文革2.0。中国潜艇和驱逐舰现身日本领海附近，引起警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对台湾发动的认知作战到9月13号已经有4个月。据台湾情报部门稍早证实，中共这波认知战启动时间大约在5月12号到5月13号，当时正值台湾5月爆发最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认知作战的目标据认为是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降低生产动能，以及瓦解经济等。而这些目标通常是通过散布假消息和塑造新的认知来实现。那么4个月来，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是否起到了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
范教授您好。
喂，您讲。
我是想请教您关于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情况。中共对台湾开打的这个新一轮的认知作战呢，现在4个月过去了。那根据您的观察，从目前看，中共这场认知作战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或者说中共的认知作战是否给台湾民众在认知上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或者是偏差？
我觉得效果有它一定的效果。对，例如说像这个台湾对于国产疫苗的问题，就台湾民众本来对国产疫苗没有那么大的排斥，事实上在这2个多月以来看起来的确它有它的效果，就是台湾有些人对国产疫苗是产生一种怀疑。对，那这个东西的怀疑其实是我认为它有达到效果，就是当然如果是支持蓝营的人本来就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即便是比较支持绿营的人，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国产疫苗也是产生一个信心动摇，所以我觉得这个疫苗的问题是达到它的一个效果。那至于说对于政府的信赖，或者是对于防疫的一些太信心来讲，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对，所以说不能说，就是说这场认知作战来讲，你不能说中共它没有达到效果，是有达到效果的。但是总体来讲，基本上还算是这个对政府的防疫来讲，基本上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数字上来看，就是台湾从5月中旬一天7-8百例，然后到现在剩下个位数。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还算是因为整个的数字快速下滑嘛，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来讲还是有信心。对于整个政府的政策，我基本上来讲一般民众还是愿意去遵守的。那不论是甚至是就是即便是蓝营的支持者，他还是愿意去遵守，并没有说反抗这个中央这个中央政府的政策，这是没有的。
从长期看，中共是否有可能通过认知作战达到军事作战的目的来统一台湾？范教授，您的观察？
对，我觉得中共的确是这次是有利用这次的这个对台湾的疫情在做一个 test， 在做一个测试。对，就是说 的确，我觉得中共是有在，他的确是有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这次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整体台湾的民意的一个评估。对，那他们也在从中去找寻台湾民意的脆弱点，因为台湾第一个它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就是有蓝有绿嘛，所以这个对认知作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就他有，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一天对台湾兵临城下的时候，那台湾内部会不会就是因为就会形成某种分裂？这个分裂是一定有的，就是说是要和还是要战？对，这个当然是因为对台湾本身就有蓝绿的一个对立，这个是有关的。而且台湾社会是一个很浅碟的社会，浅碟说就是说他怎么讲？就像日本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社会，比如说他发生任何的灾难，民众都是很稳定，你不会有什么叫恐慌或者是这个争先恐后。台湾发生这种重大灾变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浮动的。例如说，你看那个疫苗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对 A Z 疫苗这个恐惧不愿意打，等到疫情出来之后又开始猛就排去排队打，然后看到有新的疫苗就觉得哎呀这个新的疫苗可能比较好。就会改变他的原本的态度，就是一直很浮动的状态，然后发生一些风吹草动，他就会很容易就改变他的立场，就改来改去，就是变得不是那么稳定。当然这种有好有坏啦，好就是说他在一个随时在关注这个讯息的变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人对于这个疫情每个疫苗的这个好坏优劣都很了解，每个都是疫苗专家，大家对这个防疫的资讯掌握得很快，这是一个好的。你看像很多日本他这个人就是查到前回他对防疫也是没有太多概念，或者他根本也不关心，就是他也不太去关注这个防疫的一些做法。台湾基本上每个民众都很关心，而且都很了解啊这个疫苗的哪一个好哪不好，这是一个好的事。但坏就是说他很容易浮动，很容易被操控，很容易被这个影响。对，所以这点就变成说你应该讲台湾到今天为止防疫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也有赖于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心啊，有赖于大家对这个各种知识的获取，或者很多节目。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少像台湾这样每天晚上整整节目都在谈这个防疫，那表示他有市场，他有收视率嘛，大家才关心嘛。你看很多欧洲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可能更关心足球，他觉得这个防疫在对他不太重要。可是，在台湾来讲，大家主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你很关注的时候，你也很容易被抽空。就是任何有心的人，特别是可能今天这个不同政党的人，他可能就可以利用人民对这个关心，我来操作这个舆论战，我来带风向，来引发这个轩然大波。
有网友说，台湾本土疫苗三个月的全力辟谣作战被证实是失败的，还说。看上去台湾目前面对中共的认知作战只有被动应对，您的观察。另外对于中共的认知作战，台湾政府有没有应对的方案？
我觉得其实这个疫苗事情其实很清楚，台湾在到今天为止，台湾在全世界都不算疫情严重的地方。即便台湾在最严重的时候，在五月下旬可能有六七百例，那个都不算最严重的。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要在那个时候要给台湾疫苗，美国跟日本已经看到了这个台湾，它这个疫苗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了，已经变成是政治问题了。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跟日本，它在这个时候快速的给台湾，特别是日本，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国家，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给台湾疫苗，那这个当然是基于政治考量。那也就是说，其实美日是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对，所以他赶快给台湾疫苗，安台湾的底薪。那至于国产疫苗，我认为是这样，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台湾的疫苗，因为有外来的疫苗，所以说基本上他并没有，我认为应该说政府并没有请全力去做护航嘛。就是说政府基本上第一个台湾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就是说台湾就像那个国外不管是捐赠或购买疫苗是源源不进来，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讲，如果真的要出手去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不能做，只是因为我觉得政府不觉得有它的急迫性。其实最简单，只要美国说台湾疫苗好， 日本说我承认他的疫苗，他疫苗其实就没问题。其实这个只是要不要做而已啊。如果美国今天这个，因为我们台湾的疫苗其实是跟美国卫生研究院合作的嘛。那如果说今天美国卫生研究院说我觉得他的疫苗就是 OK 没问题，我们信赖，然后日本也信赖，然后其他的这些欧盟也信赖，其实那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其实只是美国当然。他可能也不急，觉得不急的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台湾对这件事情就没有觉得那么急迫了，因为说这样，因为现在实际其实我认为到了下半年，等到他们疫苗做了第三期实验，或者说等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认同，那我觉得那个信心就会回来。对，那只是因为不急于这几个月了，因为其实我这么。而且这也是一个，这也就是就像子弹飞一阵子，因为飞一阵子之后，它可能所产生的后续的效力反而是更有利于目前的执政党。
感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电话采访。
中国官媒称，美国若让台湾代表处更名会触碰红线。中国官方媒体称，如果台湾让台北将其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美国将涉嫌触碰红线。中国需要对美台采取严厉经济和军事措施，以打击美台嚣张气焰，并不惜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金融时报上星期五援引多个了解美国政府内部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将其驻美国首都的代表处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中共党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题为美台敢改名一定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的社评，称美台如果如此采取更名行动，将意味着华盛顿基本放弃了一中政策，并对其盟国产生广泛示范效应。作为回应，中国大陆应对台湾实施包括经济封锁在内的严厉措施，并派战斗机飞到台湾上空，如果台军胆敢开火，那就让我们义无反顾地给予台独势力决定性和毁灭性的打击。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以美台目前的动向，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好全部准备，随时准备在台海打断他们的腿。美国白宫和国务院还没有证实金融时报有关台北代表处改名的报道。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上星期五在回应媒体有关提问时说，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中国政府部门没有立即对有关报道作出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星期五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拜登与习近平上星期四通话，白宫在一个声明中说，两人讨论到两国为确保竞争不致转变为冲突的责任。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表示，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兼职高级研究员、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发表推文说，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是正当的做法，但当前明智的做法是先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今后再改为台湾代表处。
中国潜艇和驱逐舰现身日本领海附近引起警觉。日本海上自卫队上周五9月10号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东侧的 B 连区发现了一艘向西北航行的中国潜艇，附近还伴随着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称，潜艇在领海外侧的皮连区潜航，因为没有进入领海，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但是日本防卫省却可能认为，外国潜艇在领海近处通过属于挑衅行为，所以特别公布国别予以牵制。 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下达了保持紧张感，要收集情报，做到警戒万无一失的指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三架侦察机和两艘驱逐舰实施警戒并收集情报。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存在针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为了应对中国舰机的骚扰或侵入，日本内阁推出了历史新高的500亿美元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日本也正在规划建造新一代潜艇，以应对解放军水面和水下构成的威胁。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日本就中国潜艇现身其毗连海域表达的不安不以为然。《环球时报》认为，日本的反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炒作中国威胁就是为了突破和平宪法寻找借口。《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说，法律允许舰船和潜艇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如果中国的舰艇在日本领海外航行就没有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曾表示，日方一段时间以来接二连三拿中国说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无理指责中方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对中方正当的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这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有趣的是，每当美国或别国的军舰在南中国海海域或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自由航行，中国政府都会指责美国或其他军舰派遣国兴风作浪，挑衅北京。
日本新首相主要人选之一岸田文雄保证会强化能力应对中国威胁。日本角逐下一位首相职位的一名主要竞选人说，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警队力量，并选用一位人权事务特使，以应对在安全和人权领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
前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峻，需要强化海警队的能力，包括有能力打击敌方的目标，好让他们与自卫队一起行动。他还说，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他不会盲目的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原则。岸田文雄还强调人权、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称他会指派一名首相特别助理监督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他说，通过与那些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我会高举自由和民主的火炬。此前岸田文雄表示，如果当选，他会领导日本政府与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台湾加强合作。他说，看到香港沦陷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遭遇，台湾可能是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岸田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日本应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3号表示不参加自民党9月29号的选举，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下院占多数，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位自民党总裁也将是日本下一位首相。另一位前外相和前防卫相，目前担任行政改革大臣的河野太郎也是角逐自民党总裁的热门人选。河野太郎在对华政策上一直是一名鹰派人士，时任防长的他去年8月警告说，如果中国公务船继续加强在尖阁诸岛周边的活动，日本自卫队就将在必要时采取坚决的行动。一个月后，河野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为纪念美日同盟60周年举办的讨论会上又表示，日本做好准备保卫尖阁诸岛的每一厘米领土，并相信美国愿意为保卫这些岛屿而战。中国一直频繁向尖阁诸岛海域和空域派遣舰船和飞机，试图改变这一岛屿受日本管辖的现状。北京称这一海域为钓鱼岛，并坚称对之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军队多次表示会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寸土不让。 河野太郎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加强防务合作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呼吁世界上所有理念相同的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北京的侵略性行为。此外，前日本内阁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也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希望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他曾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日本前防卫相、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人也有意参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河野太郎的民众支持率最高，石破茂和岸田文雄的支持率旗鼓相当。只有国会议员和基层党员才能参与自民党总裁选举，但是候选人的民众支持率很重要，因为自民党总裁将带领整个政党投入今年的国会大选。
习近平女儿个人信息泄露案新进展，恶俗维基创始人称获释涉案人员正式酷刑，牛腾与母亲称遭遇恐吓。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冒名侵犯公民信息案及恶俗维基泄密案二审宣判已逾五个月，随着部分涉案被抓青少年陆续获释，他们在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甚至有跨性别者被犯人猥亵的传闻获得进一步证实。与此同时，被定为案件主犯的恶俗维基网站创始人肖炎瑞和牛腾宇的母亲都表示，他们受到了身份不明人员的威胁恐吓。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目前暂居日本的肖炎瑞近日对美国之音披露，不久前出狱的两名涉案青年网友跟他取得了联系，并叙述了他们先后在茂名和佛山两个看守所遭受监禁的经历。肖炎瑞表示，由于这两名网友仍然受到警方监控，因此不便公开他们的姓名。肖燕瑞说，位于广东电白的看守所把这些涉世不深的恶俗危机案青少年与重案犯关在一起，他们常常被犯人殴打。
去了电白这个地方，然后是30个人，接近30个人关在同一个那个房间里边，然后确实是很多人皮肤都烂掉，然后还有漏雨这个情况，就是一下雨就漏雨进去，然后很多人都有皮肤病，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之前我们通过牛廷宇他妈妈还有一些渠道了解到，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有被关到过这么一个房间里嘛，然后张给我的说法更是证实了，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把很多人关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导致很多人染病。到了正式的就是进入那个监室之后呢，是张被打得很惨。
肖燕瑞表示，这两人和同案其他网友被转移到佛山关押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被作为主犯判刑14年的牛腾宇在佛山曾被关小黑屋遭办案人员吊打。
19年底到了佛山的时候呢，情况稍微好转一些，因为佛山那边他办事没有茂名那边那么野蛮，就给他的待遇就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同时期呢，牛腾宇就被打得特别惨了，就是被佛山那边的警察给关起来，就是关小黑屋然后吊起来打。
肖燕瑞告诉美国之音，出狱的两名网友揭露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余华丹在办案过程中曾以从轻处罚为条件诱骗恶俗危机涉案人员认罪认罚。
他告诉我说，就是余华丹骗他说，如果承认自己是恶俗危机的犯罪分子的话，就只关他一年，如果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犯人的话就会很长，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说法就认罪认罚了。认罪认罚之后，没想到在法院上的时候是直接给他加到了两年，而且还差点把他说成是主犯，然后期间还在法庭上说是说他是那个什么恶俗危机的精神领袖，就这样比较搞笑的一种称呼，就想把他安成一个主犯，就是因为他自己认罪认罚了。
肖燕瑞表示，已经出狱的网友证实，牛腾宇在法庭上身穿写着冤字的衣服，并且被禁止提起恶俗危机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的事情。
在法庭上他也证实了说，牛腾宇进来的时候衣服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冤字进到法庭里。在法庭上呢，也是一直想说顾阳阳的事情，但是 法官不让，就打断他，不让他继续说，然后他证实了那个刘天宇在法庭上穿了这个衣服，然后导致休庭，让他去换衣服，因为衣服上写了冤嘛。
恶俗违纪案未成年涉案人陈洛安是跨性别人士，他拒绝认罪，被以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半，在服刑期间仍然继续申诉。肖艳瑞表示，出狱的网友告诉他，陈洛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曾遭到杀人案嫌疑人猥亵施暴，但是当局没有调查追究这起事件。
他在里面是跟死刑犯关到了一块，然后还被人猥亵了，因为他长得跟女性一样嘛，然后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身体形态都是女性嘛，所以被那个死刑犯给侵犯了。这个是从张胜祥那里得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之前通过其他媒体报道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就是陈洛安的男朋友也提到过，听说他在里面好像被人玷污，但是通过张胜祥我们更加就是证实了确实有遭到猥亵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中国把这种性转换者也放到男监狱，就是非常过分的。
26岁的肖艳瑞来自中国深圳，他于2014年创建了恶俗危机网站，后来又创办了支那危机网站。2019年9月，恶俗危机案发前，他到日本留学，被中国警方列为通缉逃犯。肖艳瑞对美国之音披露，他在日本并未感到安全，不久前搬到远离市区的乡下，却遭遇了一名操东北口音的男子上门恐吓，不得不报警。
你犯法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我犯什么法了，他说你犯什么法你还不知道吗？我们都知道，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我们都盯着你，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到时候就说我犯啥法了你给我说一声。他说你犯啥法你自己心里清楚，然后我说你神经病，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日本警察，他说你随便打，他就盯着我看，盯了10来秒，发现我真的在打电话给警察之后，他就跑了。跑了，我还把他照片给拍下来了。
牛腾宇原在恶俗危机网站做运维工作，2019年被从家中抓走时只有20岁。牛腾宇的母亲可可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河南焦作家中接到国宝冒充快递员打来的电话，问他有关向北京高层寄送信件反映情况的事情。牛腾宇的母亲表示，在他将那个冒充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号码在推特上公布后，该电话变成停机状态。
整个案子为啥我也联系了，比如说其他那维权家属，那些被网上曝光过的，他们没找到威胁，为啥单这个案子威胁呢？因为他做的讲案呀，他肯定是怕中央知道，特别是他最害怕我提顾洋洋，我提顾洋洋他们就快疯了似的，因为他你这么大的案子你放了主犯了，你等于是他们定的这个恶势力，你把他主犯给放了，背后能没有权钱交易吗？肯定他是害怕这个呀，他就是为了他的可以身家性命，根本就不是说真正为他们的国家着想呀，为习主席着想，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完完全全就是害怕我揭穿，所以一直在问这个内容。
这位单亲妈妈在她身边唯一的亲人牛腾宇被冒名警方抓走后，坚持对外发声揭露真相。可可表示，居住地的国宝近期警告她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并威胁说如果她接受外媒采访就给她扣上反华势力法轮功的帽子抓捕。
当地说你知道大纪元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大纪元是法轮功网站。我说那法轮功网站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这个案子如果在大纪元报道大纪元是法轮功的，你们的内容跟法轮功放到一起，你就是法轮功。我说你这逻辑不对呀、啊、大纪元人家作为一个网站，人家全国的东西全球东西都可以网上放，都可以报道，那全球的人都是法轮功。他没啥说的，反正你不能和这个法轮功的人来往，你不能跟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府小心利用了你说话。我说不让跟美国政府说话，我说那这些领导人的子女呀家属呀全都在美国了，那他们就能说话，那他们就不是反华，那我就成反华了。我说我是正义的呀，我一直在维护法律的这种尊严呀，揭露腐败呀，我说我这是正义之举，我是爱华呀，你们阻止我，你们是反华。
恶俗危机案被指严重违反人权和法治精神，以及牛腾宇被重判14年的消息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3月30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和欧盟的负责人权事务的外交官会见了牛腾宇的母亲可可，向他表示慰问。2019年5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在海外公开。公开的信息包括他们的照片、名字、住址、生日、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中国公安部立即成立专案组，把此案当作一件大案，组织侦破。由于暴露习家信息的人都在海外，冒名网警就抓捕了分享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危机成员。对这起涉及在网上公开习近平女儿及姐夫个人信息的侵犯公民信息案，牛腾宇的辩护人包龙军曾指出，有关单位在办案和审判程序中发生了严重违反法治原则和警察酷刑逼供等违法情况。据了解，恶俗危机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上海市人，2002年出生，案发时是未成年人。有消息说，被警方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顾阳阳，在此案专案组成立后一度被捕，但很快获释，并被家人送到国外。在日本的恶俗危机创办人肖彦瑞对媒体爆料称，冒名警方给北京上层提交的案件报告中，把主犯的名字顾阳阳改为牛腾宇。肖彦瑞指出，此案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设在海外的红岸基金会和支那危机网站披露而引发，而侦办此案的冒名警方被指对海外网站鞭长莫及，转而找分享那两个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危机众多成员顶包问罪，共起诉24人，其中多为活跃于网络世界的青少年。2020年12月30号，茂南区人民法院在涉案人家长不被获准旁听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与恶俗危机网站有关的24人被判有罪，主犯牛腾宇被判监禁14年，其余被告分别获刑1到4年不等，二审法庭基本维持原判。牛腾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家长们质疑顾阳阳的父母通过关系用金钱搞定了办案人员。美国之音近日拨打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余华丹的手机和茂南区网警支队的电话，均无人接听。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探入疆调查努力失败，批塔利班背弃承诺。联合国人权官员9月13号悲叹有关争取进入中国新疆地区调查的努力没有成功，并补充说他正在就新疆局势完成一份报告。联合国希望就新疆发生针对维吾尔人穆斯林的严重侵害的报道进行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秋季会期开始时说，我很遗憾，我无法就我谋求有意义的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努力报告任何进展，同时我的办事处将就在那个地区发生严重人权迫害的指控所能获取的信息完成最终评估，并将公布于众。同时，巴切莱特还向人权理事会表示，他的办公室接到可信的信息，指控塔利班对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展开报复性杀戮，以及一些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被强行拘捕，一些后来获释，另一些则被杀害。巴切莱特批评塔利班背弃承诺，并警告阿富汗进入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他援引多个有关塔利班挨家挨户搜查前政府官员以及曾与美国安全部队合作的人员的实例，这些发生在至少6个城市，而联合国人员也报告了越来越多的攻击和威胁事件。巴切莱特还特别提到有关塔利班突查一些人权组织的深切的令人不安的信息， 他说，与塔利班保护妇女权利的承诺相矛盾的是，过去三个星期里，妇女被逐渐地从公众领域排斥。巴切莱特表示，阿富汗一些地区12岁以上的女孩被禁止上学，一些妇女事务部门遭到解散。被联合国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的武装部队于8月中旬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闪电般地攻入首都喀布尔，导致阿富汗政府和军队垮台后的混乱局面，令拜登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批评。而造成数百人死伤，包括至少13名美军阵亡的喀布尔机场自杀性袭击事件，更是火上浇油。拜登总统为自己的撤军决定辩解，称美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实现了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目的。
福建莆田严密封控，病毒源头38天潜伏期遭质疑。中国福建莆田数日前爆发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疫情依旧严峻，当局为控制疫情继续严格限制民众聚集及出行，封锁高速公路进出口，暂停公共交通服务，关闭影院、酒吧和其他设施，严格控制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场所人员数量，控制餐馆、公共食堂经营规模和营业时间，学校转为线上教学等。
据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9月13日上午报道，12日零时至24时新增确诊病例49例，其中22例本土病例来自福建，包括莆田市15例、泉州6例、厦门一例。此外，党媒央视星期一报道，卫健委派赴福建的工作组专家研判，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继续传播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外溢风险。专家还表示，莆田凤亭镇形成两个疫情集中传播点，包括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以及镇内某鞋厂，都是人员密集场所。而这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低龄儿童感染较多。专家研判，只要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落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十一长假前得到控制。此前，专家研判，一位林姓学生家长疑似为疫情源头。官方通报称，林姓男子8月4日自新加坡从厦门机场入境，进行集中隔离14天后，转移到游仙县继续集中隔离7天。期间，该男子共进行了9次核酸检测和一次血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9月10日确诊前，已经入境38天。专家认为，超长潜伏期应该是特殊现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一报道，如果这位林姓男子在经过21天的严格隔离后仍然成为感染的源头，这将对中国实行的零容忍的清零策略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报道表示，莆田疫情短短几天就感染60多人，包括15名小学生。而此前两周，中国刚刚遏制住一年多以来发生在南京的最严重的疫情复发，这凸显了对于中国这个在全球采取最严格隔离和封锁措施的国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挑战。报道说，中国的边境控制和强制隔离要求是全球最严格的。自从2020年控制住源自武汉的全国疫情后，当局将每次疫情复发都归罪于境外输入，或通过旅行者，或通过进口货物。报道还表示，中国当局没有透露那位林姓男子是何时、在哪里或如何感染上德尔塔变异株的，但是超过21天的潜伏期是非常不可能的。报道说，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德尔塔变异株的平均潜伏期是4天，最初的新冠病毒毒株是平均6天，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质疑烈性男子是否可能在返回到莆田仙游后才感染上德尔塔变异株的。
中共掀起的监管风暴再度扩大，最新的打击对象是娱乐及网络产业，而且紧缩的程度前所未见。对于这些收窄的监管信号，近期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数十家主流媒体全面转载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评论文章，文中痛批中国整个文艺圈、影视圈都烂透了。该评论还罗列出近一个月来先后遭讨伐的饭圈文化、娘炮现象以及赵薇等知名艺人，说这次深刻的革命是要荡涤一切尘埃，让红色回归。其用字遣词及宣传手段让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直言几乎是文革翻版。他们说如此不分领域不计代价的整顿力道，也凸显了明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党内斗争之激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曾经电视剧红遍台海两岸的资深艺人赵薇，她的影视作品突然于八月底遭到各大视频网站无端下架并除名，而她的微博言论也悉数遭关闭，就连圈内好友黄晓明也在微博上将触及两人交情的内容删光，生怕被波及。一时间全中国都知道赵薇这位二十年来从演员变富豪，甚至坐拥法国波尔多酒庄的知名女性出事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为哪件事遭到封杀。中国之前遭封杀的郑爽跟吴亦凡都是面对明确指控的劣迹艺人，但赵薇从消失至今整整一个星期，官方没有任何说法，而是任由媒体揣测她的五大罪状和七大黑历史。从二十年前赵薇穿过日本军旗图案的入华服装，到赵薇夫妇曾是马云的阿里巴巴旗下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都是罪状。媒体还一一细数赵薇因操作财务杠杆而遭证监会重罚等黑历史，就连赵薇的下落现在也是谣言满天飞。从逃往法国到遭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媒体的传言没停过，虽然各个都无从查证。赵薇遭下架的话题已在演艺圈造成震撼，而且效应可能还在扩大。过去几天内有越来越多的艺人据传也将被封杀，包括在武术动作片屡屡扮演充满爱国情怀角色的影星李连杰也被公开点名是下一个要出事的人，网民要他快跑以免落网。更有媒体以耸动标题写道赵薇只是冰山一角，背后资本被接连整治，马云岌岌可危力求自保。就在赵薇作品遭下架郑爽逃税被罚 2.99 亿人民币巨款的同一天，演艺圈还遭受另一枚重磅炸弹的痛袭。中央网信办于8月27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罗列十条措施，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并处理饭圈乱象，以完全切断粉丝经济的资本操作。在此之前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航风建设工作会谈也把矛头指向演艺圈近年颇受欢迎的花美男形象，痛批这种娘炮形象是畸形审美。话才刚说完，一名以柔美外表跟可爱嗓音在抖音上爆红的男主播三天后随即被下架封杀。被整治的不只是娱乐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8月30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来整顿网游业，此一通知被称为是史上最严格的游戏新规，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只能在周末三天跟法定节假日的晚间8点到9点提供游戏给18岁以下未成年人玩家，每天以10名登录，而且只能玩1个小时，每周最多3小时。禁令一出，分析人士预期中国两大游戏龙头腾讯跟网易的游戏营收恐怕于第四季大幅下跌。针对这一连串重拳整顿所释出的信号，8月29日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评论文章 同步刊登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跟中国军网等数十家官媒。该文章一开头就针对公众的疑问提出解释，文中强调官方整治是因为中国娱乐圈、艺文圈等都烂透了。变革一文中总结，显然这是一次政治行动，各地都必须从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一整治行动。该文还强调，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文中重申，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对此，出生于中国天津、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柏明夫认为，这一连串所谓的整治其实反映了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与党内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他说，从八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外界就已经感受到习近平阵营和其政敌间都频频动作。
这一连串的整顿工作，其实他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对改革派的进行一个彻底的打压。他用煽动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吸引一些愤青啊，或者是一些小粉红啊、导弹青年这些人的支持。这个手法和毛泽东是很相似的，仇富、排外，或者对有名人的这些羡慕、嫉妒、恨的方式，来让他们的情感有一种发泄。
对于赵薇惨遭围剿，一名因为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中共历次运动里的很多人一样，赵薇只是因为知名度够高、关系够深而被挑出来当抓手的典型。他说，官方的真正目标恐怕是隐身赵薇背后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因为比起当年拜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赐而崛起的新富阶级，以马云和赵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新兴富阶级，也就是由演艺资本主义和新媒体所吸引的资金打造而成的新贵们，不仅因其掌握动辄百亿人民币的资本而遭致旧有的官僚阶层眼红，因此成为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主要对象。另外，新兴富阶级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也令习近平忌惮。这位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文化资本在过去二十年以阿里影业为代表，本来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主力，跟好莱坞交流贡献卓著，但如今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之下，习近平对于像马云这样主动跟美方政商界游说交好、增加中美沟通的人物，实际上是不信任的。政治上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对他掌控的整个文化资本行业投下反对票。这位教授直言，近期一连串整顿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北京对于自身政权稳定和安全环境过度敏感与高度的没有自信，才会出现一系列过激政策。针对娱乐圈的整顿，变革一文中强调，要使用一切手段打击追星饭圈文化，彻底杜绝社会性格中的娘炮和小鲜肉现象，建设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对此，这位学者分析说，这是呼应习近平跟许多中共领导阶层僵化的审美观。例如，习近平就曾于2019年10月发表文章痛斥苏共垮台，是因为在那场动荡中尽为人是男儿。习近平这位最高领导人的一点牢骚话语和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经过下属官僚体系的层层加码诠释，最终演变成这类禁止阴柔男性文化的强制化政策。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此政策制定过程又是另一个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证明。与传统举国体制以政府计划手段为主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一词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来提升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并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之体制安排。 对跨领域监管整顿的趋势，一位香港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代表中共党内民主收窄的结果。他说，各产业领域山头林立，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阶层，过去在十七、十八大期间可以透过彼此间的讨价还价来取得权力平衡，但在习近平废除相关机制以后，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只能地下化发展，但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说，习近平出动了各种的整治重拳，目的也是在整顿各山头，让他们学会乖顺服帖。变革一文发布后，民间也引发了许多讨论。透过微博留言，部分网民认为变革对普通百姓是好事，唯一的小损失只是得少说话而已。有的网民则认为这篇评论文章很能鼓舞人心，但也有不少的网民引用文革时的词汇，暗喻这评论文章是第一张大字报，就像姚文元写的《凭海瑞罢官》一样。另外还有网民将变革一文对比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暗讽它等同再一次掀起文革的檄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今昔相较，现在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 2.0 版本，只不过40年前的文革要对付的是国民党遗留的各种资产阶级文化，而这一回的文革 2.0 则是要针对改革开放40年所形成的市场文化，搞出一个进化主义运动，至于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帮明年的中共20大清场。而近期这场监管风暴的大戏也显示了中共20大前的权力斗争之激烈远超出外界想象，因此中共高层才不得不提前摊牌，以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及文化资本的围剿来进行。分析人士说，若以其为党内斗争的前哨战来形容之，未尝不可。相对于文革带给中国十年浩劫，石柏明负责判断，这波监管收窄运动的影响力应该不会持续那么久。
现在党内的反西势力和当年的毛泽东的时候的反毛势力比起来的话，实力要强大得多。另外，他们后面有资本的支持，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会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又悄悄的回去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类似这样的东西做了很多。
由于变革一文也批评，美国正在用奶头乐战略让中国年轻一代失去强悍和阳刚的雄风。对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共其实因为缺乏政治舆论空间及正常而宽松的言论尺度，而陷入自我为敌的状态，看谁都像是敌人。因此在中共二十大到来前，外界恐怕还会持续看到各式各样的整改持续上演。
朝鲜试射新款巡航导弹，其核能力引发关注。朝鲜在刚过去的周末实施了大约6个月来的首次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说，这次试验的远程巡航导弹可能会让平壤掌握绕过其邻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新能力。
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在朝鲜上空飞行了1500公里，并成功击中了目标。有关报道没有提到试验了多少枚导弹，但称实验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的。官方媒体公布的图片显示，其中一枚巡航导弹从看起来停在公路上的一个移动式发射架上发出。多位分析人士说，朝鲜的这款导弹看起来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似。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能携带核弹头。与能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远程或洲际弹道导弹相比，朝鲜试射这款巡航导弹的挑衅性相对没有那么强烈，但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说是一场考验。拜登曾说，他对采用外交努力和经济压力解决朝鲜问题持开放态度。美国和韩国官员们通常能在朝鲜试射导弹之后不久监测到有关的试验并作出报告，他们在朝鲜官方宣布实施了这次试验后才发表声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了解有关朝鲜发射导弹的报道，目前正在观察有关情况，并正在与盟友和伙伴国密切磋商， 韩国军方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证实了朝鲜的导弹试射，称军方正在与韩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密切协调，对这次试射进行详细分析。朝鲜的巡航导弹通常比其弹道导弹更难监测到，因为巡航导弹在相对低的高度飞行，而且在飞行过程中可能被操控。朝鲜官媒称，此次试射的巡航导弹是战略性的，意味着他们能携带核弹头。一些防务专家不肯定朝鲜的这一说法反映了目前的性能还是未来将具备的能力。这款导弹15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它能涵盖整个韩国和日本大部分地区。自从2019年恢复主要武器装备的试验以来，朝鲜看来已经试验了至少五种新款导弹，其中大多数是用来绕过其邻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短程弹道导弹。自从2017年以来，朝鲜一直没有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但多次暗示他会那么做。拜登总统还没有对平壤最新的导弹试验做出反应。依照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朝鲜被禁止实施任何弹道导弹试验。虽然有关决议没有提到巡航导弹，分析人士们说，朝鲜最新的试验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强硬回应，因为新型导弹可能具备核能力。美国与朝鲜的谈判2019年破裂，因为双方对如何放宽制裁以便分阶段撤除核项目存在分歧。拜登政府重申对恢复与朝鲜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朝鲜看来正在注意其他事情。
文化整肃越演越烈，中国冻结新网络游戏审批。中国监管机构已经通知各相关企业，政府将暂停审批新的网络游戏。香港南华早报9月9号的报道称，这个消息是一个知情人士透露的。
就在南华早报报道这个消息的前一天，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中共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巨头。报道说，约谈中，监管部门要求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严格落实各项要求，执行有关网络游戏的时段时长限制，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服务。新华社还说，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控游戏内容，严禁含有错误价值取向、淫秽色情、血腥恐怖等违法违规内容，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淡美等不良文化。不过，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政府暂停审批新的网络游戏的内容。南华早报引用一名参加这次约谈的人士的话说，现在的重点工作是减少新的游戏数量，减轻游戏成瘾的严重程度，所以新游戏审批工作要搁置一段时间。这名消息人士还透露，今年上半年，当局核准的新游戏已经有点太多，新游戏审批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减少国内网络游戏的数量。中国当局在上个月月底颁布新规，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上网打游戏时间必须限制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间8至9点，其他时间一律禁止提供网游。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在8月初发表文章，把网络游戏比喻成精神鸦片。文章说，中国有 62.5% 的未成年网友经常在网上玩游戏， 13.2% 的未成年手机游戏用户在工作日玩手游日均超过2小时。网络游戏是中国监管当局对中国大型民企进行全面整顿的一部分。政府推出的新规触及到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经营以及盈利模式的核心，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影响的各个行业的龙头老大股票都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数万亿的市值一夜蒸发，昔日意气风发的企业大佬都乖乖地认错认罚，一个接一个地向国家捐出巨额资金，以期换取监管部门手下留情。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